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好，2025年2月13号的早上，文慧老师早上好，欢迎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
是的，哎，不能说是广播节目，因为现在你在电脑上，你在手机，
也广啊，不广吗？
你用播，不是广，是播。如果你要说传递的宽度呢，也可以说是广。好吧，好吧，我不挑你的刺儿。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今天呢，60分钟，谢谢您跟我们一起呢开始这一天。我们为您安排了灵修，这是来自于呢教会年历灵修，跟着教会的节期，我们一起呢进入圣经当中，领受神的话语，学习神要我们学的功课。接着呢就是梁安老师的圣灵的果子，今天呢是第8讲，讲的是信实。那神是信实的，我们都经历了，但是人的信实跟人的信用，
我们都是学习神的那个形象嘛，有些时候
神的、那个、所以我们要学信实，结信实的果子，是吗？
对了，所以我们每次拿着这个信用卡呢，就是学习那个信实的功课、
嗯、
记得你花过钱要埋单
啊。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不买单是吗？
对了，就变得分歧了啊、嗯、那样。
好，然后呢接着呢我们就会和大伙谈谈呢，这个过年，昨天元宵节正式把年过完了，该收收心了。但是呢有些人收不了心啊，因为过年呢看电影啊，吃饱喝饱睡饱，然后刷短视频，哇，看得不亦乐乎，玩得不亦乐乎，现在不能收心。那短视频或者是短剧啊，微短剧，从应该是从2年前开始就爆，一直的到现在是爆火当中啊，甚至把一些正式的电视剧戏剧呢都挤下排行榜。那这些微短剧为什么会热会火呢？我们会和大家呢稍微来探讨一下。那再接着就是查考本周金句，我说
怎么约书亚记，就是说哎，搞定一切了，就开开心心，就很平安了。
我希望今年你真的能够结一个果子，就是能够好好的跟着听众背金句，不要反驳我，因为你再怎么说呢都是不好的。我们的听众那么努力背金句，你还找一堆理由，对不对、
嗯、我怀着忍耐的果子。
你不用忍耐，这个你要学的不是学忍耐，而是要学呢好好的去背金句哈，所以不需要学忍耐。那刚才文慧差点要说成以赛亚书了，因为我的头脑正跑到我今天想的以赛亚书啊。好了，有什么代祷事项呢？赶快告诉我们。我们看到呢，兴旺爱就说呢，在我们当中背金句的小穆恩开学啦，所以求神帮助他这个学期的学习啊。那小朋友呢，其他的小朋友，小大卫啊，小开心啊，哎，还有芷晴，好久没有听到他打电话来了。这些我们的宝贝应该都开学了吧？
好，小万峰今天跟你说啊，今天是我们的大节日，良友电台的大节日。
什么节日呢？你说说。
是世界无线电日。
那昨天呢，万峰老师就提醒我，哎，明天可以谈谈这个世界无线电日，我都不回应他了。为啥？因为呢，我一早就已经呢知道今天是世界无线电日。
我知道，你知道。
对啊，那你
干嘛？大家都知道。
那你干嘛还提醒我呢？
为什么不能提醒呢？我应该背金句，我不知道吗？你为啥要提醒我背金句呢？
那是应该要做的，对不对？你千万不要告诉我说不用背金句啊！你如果说这个话，
我知道要背啊，
我立马把你踢出这个直播间了啊！那所以呢， 这个谢谢万峰老师啦，他是很有爱心啦，昨天就提醒我了。那其实呢，在预备节目内容的时候呢，就已经知道了2月13号是世界无线电日，这是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员国在2011年所宣布的，每年的2月13号是世界无线电日。那么联合国大会呢，在2012年就将这一天呢确定了是联合国的国际日，也就是呢这个国际上一起来在今天看看这个世界无线电日，这个全世界还有哪一些地方需要这个无线电的啊。那么无线电，万峰老师，你马上会想到什么？
良友电台，我们呢今天我觉得文慧老师可以为我们的在驻台在我们发射站的同工来祷告。
是他们很辛苦啊。但是有人就说了，现在不是无线电了吗？譬如说短波那些，对不对？现在
无线网络啊， WiFi 不是无线电吗？
对，哇，万峰老师开拓了我们的眼界啊。因为想到无线电，大家马上想到的是什么？短波收音机，对不对？想到了是真的那种收音机的广播，但是原来呢，我们的网络有 WiFi 嘛，无线网络。
对啊，还有卫星啊。但是今年呢，这个无线电日的主题呢，就是鼓励我们呢，推动人民呢，可以去应对这个自然气候的变化。我跟你说，我们电台呢也经常受这个天气变化影响，例如一打台风啊，那个就会受影响，或者呢，我们也导致呢那个天气有变化，因为我们花很多电。因为我们的发射也花很多电。
是，那如果您现在是用收音机听短波播放的线上，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这是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因着神给他们的爱，因着神给他们的感动，他们奉献支持，因为电费还是挺贵的啊。那可能有些人会说，这个收音机短波啊，这些现在还有人在听吗？有的，有的，根据各国，
当然有啊，
对。根据呢各种国际报告呢，无线电广播仍然是世界上最受信任和使用最多的媒体之一。
对了，
对，特别是那些比较贫穷的地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当有一些天灾或者是大的一些灾祸发生的时候呢，那譬如说断电，那你的网络就不行啦，对不对？
所以文慧老师你说的非常对了，今年我们的主题就是应对世界的气候变化。当我们面对天灾的时候，面对很多的那个灾害的时候，广播就要发挥它的功用。
是，我记得我们电台也曾经就是帮助，譬如说好像
汶川地震，
还有就是南亚的海啸
啊，
对不
对？
对，
我们都有一些应变的广播，就很快一天两天就在那个地区设立了一些的广播的系统，
对，一个迷你的这个发射塔，然后就开始呢播放。还有我们也送灾区的一些人那种手摇的
对，手摇收音机，
因为一摇动
弄一分钟可以听5分钟，
对，因为它就会自己呢就充电了啊。那所以呢，无线电在这个时代还是非常有用的。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显现期灵修，蒙福的人三。耶利米书17:5-13，
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以血肉为绑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该受诅咒。他必像沙漠里的矮树，不见福乐来到。他要住在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炎地。倚靠耶和华， 以耶和华为他所仰赖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毫不察觉，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亦无挂虑，并且结果不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考验人肺腑的，要按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那不按正道得财富的，好像鹧鸪孵不是自己生的，到了中年，财富必离开他，终究他必成为愚顽人。我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就在高处。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蒙羞，离我而去的，他们必被写在地里，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这活水的泉源。
阅读今天的经文，会不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觉得它跟诗篇第一篇十分相似呢？这两段经文都是在谈论有福的人的特点，这样的人都像树栽在水旁，枝叶茂盛，充满生气。但今天读的经文当中论到的福气，特别指到是来自依靠耶和华的。十七章五节强调犹太人的问题是依靠人，以血肉为膀臂，并且紧接着上文一到四节拜偶像的主题。那究竟犹太人的问题是依靠自己还是依靠偶像呢？历世历代中，不同民族的人也会拜偶像的，而这个做法本身是十分愚昧的，不单单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偶像是否灵验的问题，而且拜偶像就是一种期盼天从人愿的心态。一方面，人会相信偶像是超然的神明，以为他们比自己更有能力；但另一方面，人会选择灵验的神来拜，心底里呢，其实是想操控偶像。简而言之，偶像其实是人自己制造的信仰系统，但人却深信着这些人自己造出来的系统是宇宙之间的超然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依靠偶像其实是依靠自己制造的虚假系统。但今天的经文提出了一个另类选择，人可以选择耶和华这真正的盼望。人拜偶像的动机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但敬拜耶和华呢，却是因为他本身配得敬拜。十七章十二节和修版圣经的翻译不算是很准确，如果参考吕振中圣经译本呢，十二节是这样说的：荣耀之宝座从起初就在高处，那就是我们的圣所之地方。可以看到，经文最强调的是神的宝座，他才是真正的王者，是他说了算。我们选择敬拜真正坐在高位的上帝，当然比敬拜人自己制造的偶像更有福气了。我是否一厢情愿地选择了依靠偶像，例如金钱、权力或者自己的能力呢？让我们一起学习做出正确的选择，依靠耶和华。 读了多天有关有福的人的信息，他们不做恶事，喜爱神的话，依靠上帝。在这三方面，我哪方面做得最好，哪方面最需要改善呢？求主帮助我们做得更好。荣耀之宝座从起初就在高处，那就是我们的圣所之地方。吕振中译本，耶利米书17:12。
显现七灵修，蒙福的人三，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2月13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我要永永远远爱着耶稣，我要永永远远爱着耶稣。虽然生命中狂风和暴雨接连不断来，我仍然永永远远爱着耶稣。哦，阿爸，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哦，阿爸，天父，是我呀，你儿女，是我一生都背的你恩典。哦，阿爸，天父，是我呀，你儿女，是用我歌哭天父你的旨意。我要永永远远爱着耶稣，我要永永远远爱着耶稣。虽然生命中狂风和暴雨接连不断来，我仍然永永远远爱着耶稣。
Hello，Hello，
张弟兄你好。
你好，西福月在吗？
何姊妹你好，欢迎你。
唐弟兄早上好。
小汪你好。
小汪你好。
好的，那现在好像奇安弟兄重新上线了。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 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王慧老师，早上好。
天成老师好。
李芳老师，早上好。
老师们，早上好。
王峰老师，早上好。
哎喂，
李姊妹，
老师你们好。
来啦，
来啦，
今天老师好，听众哥哥早上好。
早上好，
万峰老师，不用再吼了，我就在您旁边呢，我的耳朵呢一天瘦一次就够了。
我专门隔了很远才喊，这个这么重要的日子，当然要早上好啊。
嗯，那刚才呢，我们灵修了，谢谢劝慰子弟兄，我们的小班长、小组长，把这个经文的内容以及要思考的重点都已经放上了第五空间了。今天的经文，请大家记下来，那可以有空的时候呢。翻开来，就是把你的圣经拿出来，翻到耶利米书17:5-13，好好的看我们是怎么样的蒙福。那么，万峰老师，怎么样？你有话要说吗？
对，我刚才呢听到呢这首歌《我要永永远远爱耶稣》的时候呢，我就想起
呢，好感动啊！
我想起我就是我们教会很多人都是这样，很爱耶稣，
那很好啊，
很爱教会，但是不爱人。昨天晚上呢，就是我在教会开会，开会呢谈教会的发展策略，很远很宏大的事情。然后一群人呢就在开会，突然我们知道一个教会的弟兄还是姊妹，我也不知道，他是要死了，他差不多要死了。然后呢，我们其中一个传道人呢就冲过去，就探望那个人呢，其他的人继续
就过去探访他。
对了，其他人继续在会议里头谈笑风生，没有人问过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我也没问，
也没有为他祷告，
也没有在会议为他祷告。我就在想，你说这么多伟大的这些的策略啊方向，但是你爱教会，对，你爱神，对，但是不爱那个要死的那个人，
就在你身边的弟兄姊妹。
对呀，我心里头也很有点郁闷，但是又好像不好说，这样在教会议里头骂人，你们为什么不为他祷告？然后到最后，
你不会主动说，我们一起为那位肢体祷告吗？
问题是到最后祷告，开会完结祷告的时候，我也堕落了，我也忘记了要为他祷告
啊。是。那谢谢万峰老师啊，这个谢谢你的坦诚，谢谢你的分享。
对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经常说永永远远爱耶稣，这个对啊，我们永永远远爱教会也对啊，但是不爱身边发生的人发生的事。
是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
就昨天晚上，
就是非常的现实。所谓的现实，就是一方面点出人的那种现实，另外一方面点出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状况不就是这样吗？我们高谈阔论，我们对我们的神哇，好像活在一个天堂的境界，但是
我们开会还说我们要贴身的牧养，
对，
然后呢要
落地之后
的人，
落地之后我们谁也不看，然后呢从人群中经过，教会是不是如此，我们是不是如此。但我要感恩的是万峰老师，第一，他昨天晚上有圣灵在他心中工作，第二，就是他今天愿意透过他说出来，其实他也会不好意思的嘛，但是他很勇敢的说出来，让我们都能够在当中呢得到教训，有一些的反思。所以谢谢万峰老师，所以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里头工作的时候，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包括结果子。
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
连于基督就能结出圣灵的果子。
凡在你里面必不枯干，我将你放心上如印记，将你带在背上如错记。耶稣，
请听梁安分享
圣灵的果子。
你的信实广大，我神我天父，在你永远没有转动影儿，永不改变。父神每天施怜悯，无始无终上主，施恩不尽。
你心事和广大，我是我天赋，你永远不离弃爱你的人，你永世不改变，满有怜悯恩，喜在今在永在，我主我神，你心事和广大，你心事和广大，清晨复青春，主爱日更新，我一切所需要你都已预备，你心事和广大，现在我身。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首《你的信实广大》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首圣诗。诗歌的作者托马斯，他一生写了1000多首诗歌，原来他的大半生一直都过得很艰难，特别是他的身体有病，发病的时候只能在床上躺着，什么都做不了。即便如此，托马斯对神的信实从来没有失去过信心。他曾经说，其实很久以前我的身体健康就出了问题，我的经济状况也从没有好过，然而我从来不否认守约的神是永恒信实的，他赐给我太多奇妙的恩典。弟兄姊妹，托马斯又穷又有病，却能够说出神是信实的这样的话语，一定是他亲身经历过才有感而发的。所以我们应好好学习和经历神的信实。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圣灵所结的第七个果子，信实。我们先来看旧约中信实的意思。旧约中信实的希伯来文是有双重的意义，一是信实，二是信心。一方面形容神是信实的，神是值得人信任的；另一方面形容人，信靠神的人是有忠诚、坚定的信心的。大家都熟悉的阿门这个词，也是源于这个字，字根的意思是肯定的、可信赖的。信实在旧约中出现了49次，大多在诗篇，多用来形容神自己，表示他必实现他的旨意和应许。神是信心的创始成终者，他的信实是我们信靠他的基础。我们真信靠神，神就会借着圣灵充满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经历到他的信实。所以说，信实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旧约的作者们也常常歌颂神的信实。我们来看几处经文。诗篇36篇5节，大卫说，耶和华啊，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以赛亚书11章5节，以赛亚说，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耶利米哀歌3章23节，每早晨这都是新的，您的诚实极其广大。从这些经文我们看到神的信实是永不改变的，那我们人的信心是不是也要跟神的信实对等呢？我们来看，挪亚因着信蒙神指示，他对尚未见到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还有摩西也是因着信带领神的百姓出埃及， 摩西是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还有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也是因着信离开了本地和本家，往一片陌生的土地去定居，后来又按照神的吩咐，甘愿把独生儿子献作祭物。旧约中还有很多用信心回应神信实的人，大家想想还有哪一位是您觉得很有信心的人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新约关于信实的教导。新约的希腊文翻译为忠心、可信、可靠。我们的主耶稣是信实的，在四福音中我们看见主耶稣他言出必行。主说，我来不是要招义人，而是要招罪人。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他对人施下怜悯与慈爱，他从来不纪念人的过犯，他恩待众百姓，赐下五饼二鱼给5000人吃饱，还给人医病赶鬼，让死人从死里复活。无论走到哪里，凡是跟随他的人，他都恩待。他甚至召集那些最低贱的穷乏人，也就是罪人，来与他同坐席。这位至高无上的救世主从不嫌弃人，他曾应允我们的承诺，直到今天甚至永远都不改变。主耶稣也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可见从旧约到新约，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真神，他是信实的，是说话算话、命立就立、谨守诺言的大能者。所以圣经又叫做约书，是神和属他的人所立的约。大家记得约拿书的故事吧？尼尼微城的人邪恶到一个地步，以至于神要毁灭这座城。但当先知约拿将神的话传达给尼尼微人后，他们便放下手中的强暴，个个披麻蒙灰，禁食祷告40天，并从心里彻底弃掉恶行。神看到尼尼微人真心悔改了，就怜悯他们，不毁灭他们，让他们继续存活下去。以前我对这个事件有点不明白，神是信实的，是说了就算，既然说要毁灭，为什么最后又不毁灭了呢？那是不是神说了不算呢？后来我明白了，我们不能只抓住神说的一句话就片面理解。神是要说毁灭，但神也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所以这与神的信实一点都不矛盾。约拿书4章10到11节记述，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且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信实的耶和华以明确的语言表达出了他对人的怜悯之情，对尼尼微城人的悔改先后的态度。那这个态度也是主耶稣对我们的一个态度。尽管我们常常偏行己路，软弱犯罪，令圣灵担忧，但是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大逆不道，在主前谦卑认罪悔改的时候，主又会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从自己的经历中就能够看到和经历到主的信实。 在此我分享一个姊妹的故事。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她们家是开工厂的，贷款肯定是经常的事，除了跟银行贷款，等到还银行时钱不够，就跟民间借贷，还银行后再贷出来。做生意的人应该都知道，一次跟民间借贷几十万，但是钱还没有到期，突然让他们还款，3天后就得还上，本金加利息有几十万。遇到这个困难，姊妹第一反应就是赶快去找人凑钱，便急忙和她丈夫发动自己的人脉关系四处借钱，到最后还是没有筹够要还的钱。在她焦急无助的时候，姊妹才想到神。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祷告后神开启了他，他明白了自己虽然头脑上知道神是信实的，生活当中要信靠神，但遇到难处的时候，心里第一反应还是先靠自己，靠身边的人，等发现靠不住了才来找神，对神的信实和主宰万物没有信心。后来他明白了，无论是顺境逆境，都要对神有信心，这样才能结出信实的果子来。首先，这件事发生后，他应先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先把这件事交在神手中，由神来安排。当姊妹扭转心态后，没想到他家的租户主动找他们，要提前把一年的房租都交了，还借给了他们一笔钱。最终，这场家庭危机奇妙地解决了。可见，我们在努力之前，要先相信神的信实，因为神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们来想想，当我们无依无靠、无助的时候，我们才会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神的身上，希望神能帮助我们。那时候，我们就是真实的信靠，心也是最真诚的，因为神是信实的，他就垂听，他看到了我们的难处，就帮助我们。我们看到，结出信实的果子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说到这位创作千余首诗的作者托马斯，论经济、生活物质和身体健康上，他都不如人，可以说是很糟糕的。换作其他人，很多人就会因此而自暴自弃，或者怨天尤人，可是托马斯对神却没有一点埋怨，反而写了千首诗歌来歌颂赞美神，这在人看是很难做得到的。不埋怨已经很好了，竟然还能赞美神。由此可见，人信神结出信实的果子，不是外表做出来的，而是内在生命里结出来的，是一个信实的人生命的自然流露，也是基督徒当有的德行。愿神祝福我们，在经历当中凡事都信靠神，结出信实的果子，做个蒙神喜悦的人。再会。
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山怎样围绕。
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神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今世直到永远。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神怎样围绕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呢是2025年2月13号星期四，过完了昨天的元宵节，我们的过年呢算是正式的结束了。那么开始进入呢平凡的生活当中，哎，但是呢我们心呢还收不回来，可能还沉迷呢，沉迷什么呢？哎，刷视频啊，刷手机，
刷良友电台，
哎，还有
刷文慧的节目，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应我们的万峰老师了啊。那因为今天呢也是呢世界无线电日，劝慧子呢就是说呢这个无线电呢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国家呢也是呢强制就是所有的车子要有这个收音机，那么真的是有用的啊。那的确，那就讲到了这个为什么这个车子一定要有无线电呢？一方面，如果发生事情的时候，可以透过这个收音机无线电呢，就是广播啦，让大伙知道一些的状况。另外一方面呢，开车是需要一些娱乐的，对不对？
现在都放自己的歌单了，例如你可以打开我们现在良友电台的有音乐频道，你就24个小时可以听美好的诗歌。
那无论如何就是需要娱乐嘛，不然的话开车好闷啊，特别是塞车堵车的时候。那所以呢从大概是前年吧，就微短剧就火了。那其实呢它一直都有，不过呢它越来越成型，然后这两年真的是火爆了。我看到了现在如果你打开一些视频网站呢，它竟然呢还有一栏是微短剧，而且呢那个收视率都是挺高的。最近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网络微短剧行业健康繁荣发展的通知，开始要管微短剧了，那将他们分类分层的审核。那微短剧为什么会爆火呢？你有没有刷过微短剧？
有啊，很喜欢看那些很奇葩的。
我知道你好喜欢看那些什么爱情的。
对，小短剧，老板怎么啦？那样
你学的好像啊，但你有没有发现故事都差不多啊？
也不一定，通常都是拿那些男女的立场对立啊，上下的立场对立啊，
对啊，
或者逆反男女，有时候看什么女帝啊，有一堆女的皇帝啊，说我拿着机关枪穿着汉服，
你不要再说了，你不要再说了，你一说你就露底了，露馅了，我们都知道。
好奇怪的东西，一堆穿汉服的拿机关枪在开枪，
我们都知道了。这个万峰老师还看的挺多的啊，我知道了好多啊。那其实故事就是来来去去那几类嘛。不是豪门恩怨、废柴扮猪吃老虎、风水师斗法，就是穿越异能啊、死后重生啊。哎，这个故事核心就是，数一数类型不会超过100个。
你没说到这个女人穿汉服开机关枪杀那个什么将军。
好了，可见他给你的印象还是挺深刻，他达到他的目标了。但是呢，这些的故事真的挺令人着迷啊！你看，至少万峰老师记住了啊。我们真的要说，微短剧其实也有一些创意在其中。可是呢，你看看故事核心就是这些，那你觉得这些能够带给人什么呢？
开心呢？娱乐？
那心理学家就说了，这个短剧的主角呢，要么深藏不露，之后就展现出超常的能力和财富，要么拥有重生的能力，让做错的选择可以重新来过。这些都让那些呢对能力、权力、财富、爱情向往的人产生了代入感。而且因为微短剧，所以呢不会浪费太多时间。现代的人什么都要什么快啊，没有耐性，而且看了之后呢，很快你还可以在当中剧情当中带来那什么代入感，你觉得爽啊。很多人看微短剧就觉得爽。那心理学家就告诉我们，这个微短剧确实踩中了一些人的心理需求，可以让人在这个片刻之间心理情绪得到疏解，而且呢心理需要的满足也得到了这个满足了，但很容易怎么样，沉迷当中，那上头了，熬夜追剧了，影响我们的休息，甚至呢会带入自己主角的那个角色当中
拿机关枪吗？不会。其实我觉得这个呢，就反而呢像以前的金庸小说。以前金庸小说呢，就是
金庸小说我还看完一本书呢。
对，以前他们是报章专栏呢，也是短平快，一段小段就已经要高潮迭起。
我觉得你这样说不行的。为什么？因为金庸小说多好的，
看3分钟你就要哇很兴奋，今天要杀谁那样。
我要说微短剧呢，我不是说微短剧不好，刚才已经说了，最重要它的故事内容核心有问题，它的价值观有问题嘛，对不对？所以呢，虽然会让人短时间获得一些的满足，但是呢，长时间会带来一些，譬如说身体上你刷视频熬夜，然后心理上
看小说也会啊，
心理上你就变成了抽象不现实嘛。那
上班带来身体差的厉害，还是呢看视频带身体差？
那我们就让万峰老师不用上班了，回去刷短视频。
对呀，太好了。
好，这个我现在把你踢出去啊，我就把你踢出去了。你看推出去了，你看我都被你呢气得说不了话了。那所以想想，你有没有刷过微短剧？你对微短剧又有什么样的看法？你们家的孩子现在刷微短剧吗？
成功是
由小事做起，
一步一步走出来，
把握每一次机会，尽力做好每一件事，走好每一步路，学习
献上今天为主而活。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约书亚记21:44，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赐给他们全境安宁，他们所有的仇敌没有一个能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所有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约书亚记呢21:43-45，强调一个继承的事实，那就是神的应许已经成就了，神已经完全的兑现对以色列人先祖的应许，把迦南地呢赐给以色列人，交给他们管理。那神的应许不仅是向全体以色列人成就，也向个人成就，就是他应许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记的21:43-45，以及呢1:5说的，你一生的年日必无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神真的做了，而且做到了。那约书亚一生也真的在神面前侍立，也带着神给他的恩典权柄，那率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神遵守他的诺言，那也按照了创世纪17:8对以色列人先祖亚伯拉罕所应许的，把迦南地赐给他们。那当时当然呢当时的以色列人呢，他们还没有消灭所有的迦南人，但是神已经实践了他的应许，所以呢以色列人要在神的应许以及恩典当中呢继续的征战。那今天呢，我们也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想一想神这位信实的神，他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帮助我们。很可惜我们看回历史，那士师记的记载就让我们看见了百姓他们违背了神的应许，他们背离了神，所以信实的神实践了他的应许，但是悖逆的百姓忘记了他们答应神的事情。
好，那我们今天思考一下啊，以色列人遵守神的话，信实的神就保护他们。那今天我们是不是继续愿意遵行神的话呢？在这方面有什么困难还有挑战呢？
黄阿姨，新年快乐，春节蒙恩。
黄阿姨，早上好。
新年快乐，两位老师。
新年快乐，
感谢主，今天我能够打得电话给你们。
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听到我们黄阿姨的声音啊。那蛇年什么都好，因为我们有上帝，有主耶稣，有圣灵保惠师，阿们
阿们，感谢主。
那我知道呢，黄阿姨今天呢已经告诉我们的张琴老师了，就是你要背上周的金句，然后你要唱诗歌，对不对？来，我们一起听您背上周的金句。
上周的经句是约书亚书11:15，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感谢主，
阿们。好，阿姨你也要唱歌了，我很喜欢听你唱歌呢。
我今天所唱的歌是我的灯需要有，我的灯需要有，求主上十字，使我灯发光照主作王。
哇，谢谢黄阿姨。每个星期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一起呢来彼此守望。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当我们背诵经句的时候，我们看回当年的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知道你是一位信实的神，你所应许的就必定成就，你听我们的祷告，并且按着你最美好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不断经历你的信实，也让我们做一个守信用的人，让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保守我们，虽然天气变幻不定，但是你仍然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在这里纪念一些身体软弱的肢体，今天我们看到不会说话，他冒泡了，他说他感冒了，现在他躺在床上听我们的节目，他心灵也软弱。主啊，你知道他的情况，我也相信你已经在天父的右边为他祷告，求你帮助他，虽然软弱疲乏，但是让他的心仍然是向你敞开，让他的心灵深处默默地呼求，呼求你的帮助。我深信你必保护他，你必帮助他，因为你不会撇下他不管的。我们在这里也纪念劝慰子的大侄子，今天上午8:30他要去考驾驶执照科目3。主啊，我们就求你让他不要惊慌，不要害怕，就按着所学习的好好的发挥，让他带着平安去考试。主啊，我们也纪念望林，他今天要带他的妹妹啊去看病，因为妹妹胸口长了一个大疙瘩，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原因，是情绪或者是生理造成。但愿主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主啊，你不但是与他们同在，而且为他们预备有智慧有爱心的医生，能够做最好的诊断，能够对症啊治疗。我们纪念今天开学了啊，小默默小穆恩他们都上学，求主与他们同在，让他们能够喜欢上学。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你总爱用难题考我，比如有没有想我，有没有讲我，以后养不养我。
若上主已告诉你应做什么事情，你就不需再次求问。
想通的问题，请你不要再问想通的问题，
停止你的问题，就让我用这首歌来证明。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哇，好久没见袖子冒泡啊，新年快乐，迟到的这个问好啊，很开心看到你冒泡了。
记得了，明天的背金句13229966322，7:30到8:30，我们一起来背这个约书亚记21:44。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